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话语啊，他就是说，我是一条船，主就是我的船长，他带领我在这个 open sea 这个里面航行，然后呢，主没有应许说永远都没有风暴，但是呢，主就是在我能碰到生命中风暴的时候，他的地锚，他的眼目看着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风暴，不让他对我们的船有什么损害啊。主给我这样的一个话语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信靠主啊。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到三章啊。我本来哦，我在很挣扎，我其实把这个讲到的东西在提早都写的哈，但是呢，我们的牧师以前说，哎，我们的那个题目最好不要超过七个字，我怎么算就算不出来了，怎么弄七个字？所以我本来是想要写一个叫做“按时候结果子”，可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办，“按时候结果子”的树啊，然后最后想想，好吧，那就不管了。我要自由，就把所有的经节通通都引述出来，然后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好，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主，真的是一幅好美的画面，对不对啊？我们想一想，那个 picture 是多么的好，我们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在读这个中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点好像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要得到祝福，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啊。可是其实在英文的原文里面，他是说蒙福的人他不做这个，他喜欢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啊。那他什么样的福分呢？就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剥干，他的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英文里面是说 Blessed is the man who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啊。那从这个讲法来看，我的领受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一旦信靠的主，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就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所以呢，他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个，不会从恶人的计谋，不会占罪人的道路，不会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很自然的，我们就有这个属灵的胃口，我们就喜欢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我们会昼夜思想，我们就能蒙福啊。就那个比较没有那样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中文的这样翻译也是很美的一个福话啊啊，这样就好像在唱一首诗歌一样，把这个哦，我不要做这个，我喜欢这样子哦，我就得到祝福，多么美的境界啊！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神在教导我们啊，要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啊。那么我昨天刚好在查的时候也看到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里面有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啊。这就是我刚刚在讲，就是说神一旦是我们住在我们心里，他就会带领我们，我们就很自然的不会去再犯罪啊。希望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标杆啊。那这里第一诗篇里面讲到说所做的尽都顺利，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境界啊！你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有很多事情也不是很顺利的哦。那不顺利的时候呢，坦白讲，有时候有些事情弄得心烦气躁，还会崩溃，会精神崩溃。我就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段时间跟 Alex 跟王敏说，我跟你讲哦，我现在给这些老鼠弄得我都快要崩溃了啊，我说没有办法，那控制不了的啊。因为我告诉你，就是华晨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诉说，我这个跟我们的小组分享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公司呢就忽然在今年的这个大概一二月的时候，就发生了鼠灾，有一窝的老鼠呢就搬到我们的公司来住。我也不知道，直到呢有一天呢，我的车子，因为我有车，我们公司有一部卡车，我停在那边，那我另外我有两部车子，我就轮流放在公司里面。那奇怪呢，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那个灯就全部都这样，什么信号全部通通出来了。那我想，哎呀，没办法，这个车子已经比较旧了，所以要拿去修理，我就约好一个地方就拿过去。结果那个人隔了不到几个小时就打个电话来说，你赶快把车子回去拿回去，因为你的车子里面有老鼠。因为什么？他一打开就看到老鼠了。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老鼠哦。然后他就是把我的那个车子把那个线路通通咬坏，那开起来也很危险。所以后来不只是这一部车，两部车子都有，然后就拿去修理，还好有保险，所以我总共只要付1000块的哈。但是因为你知道有那么多老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到处大小便啊，那个造成整个公司的味道实在是很难闻啊。那我们有找 pest control 的人来，但是他们也只是这边给你放 trap， 那边给你放 trap， 然后这边放毒药，那边怎么样，他也不是很有效能够去抓它，以至于呢很长的一段时间公司的那个味道都很难闻。那个车子卡车，我每次我刚好有一次牧师要跟我借卡车，他说你那车子闻起来都是老鼠味道，这次两闻我都自己去用把它洗一遍，但是也没有办法啊。那感谢主，就是说后来渐渐的他又得到控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实在没办法，因为这些老鼠不知道有几只，我们放的那个 trap 没几天就抓到好几只好几只，我也不晓得我们总共抓了一只。我的隔壁跟我一起share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说他总共抓了40只。哦，我这边也是一样啊，陆陆续续都抓，那怎么办？他我又不能每天叫他那个 pest control 的，我就知道鼓起勇气，主啊给我这个力量，闭着眼睛戴着手套把那个抓到老鼠拿出来，拿到外面砰一丢，然后再抓回来。要不然的话没办法，你就想老鼠在里面它会 reproduce， 如果说他们来只是一个月来一次或一个月来两次，那他们抓的速度永远没有办法跟那个老鼠 reproduce 的速度，那你就越来越多，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嘛。那后来连那个屋顶上都常常好像他们在开运动会这样跑来跑去的，哎呦，实在。所以后来没办法，我就跟他说，那请你上面全部都放 trap，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我没办法爬上去，我说请你帮我看，因为你爬上去你怕一打开一只老鼠就对着你看了，所以我是有点害怕的哦。不过感谢主啊，就是最后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慢慢这样抓了好几个月以后，有一天就怎么味道好难闻，然后我们只好打电话再请那个 pest control 来，他巡视的所有放 trap 的地方都没有，那他还是有味道，他就循着那个味道抓，后来抓到一只好大好大好大怀孕的母老鼠啊，就是一只被毒死的啊。那从那个被抓了以后，后来就慢慢他来的，后来被陆陆续续来了3个礼拜就没有再被抓到，就表示说他把那个 reproduce 的那个的源头就切断了。那切断了以后，即使再有抓到的话，就零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走进去，哇，空气就很清新了。所以你晓得说，如果我们在人生上面，我们都希望顺利，有很多次。是小事情造成不顺利的时候， 真的是你头很痛，所以我们真的希望神保守啊，他带领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很顺利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主题来讲啊，就是第一个神说因为你我住在你里面，我感动你，你就很自然的，你不会去从不从二人的计谋啊。在箴言书里面的第一章第四节，他有讲到说我儿，二人若是引诱你，你不可随从。那后面他也讲到到十九节那边他也讲的很多这些坏人的给你的计谋呢，其实都是流人的血，然后你最好不要去跟从他们哦。那你晓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很奇怪啊，好人很多，但是有很多坏人，那些坏人他们所想到的那个念头是是你怎么讲，就是说不是你没有你没有想到，没有，只有他做不，你他做不到，不是你没有想到，就是他们都很坏。我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偶尔就是会碰到几个坏人，他们那个心思意念，你真的没有办法，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去衡量，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 wicked 的这种想法，那种邪恶的想法啊、哦？他们常常做事情都是这种叫做出发点都是损人利己的啊、哦。那比如说，他们会怂恿你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那甚至有可能还更严重的，还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他们用的都是人性的一些弱点，比如说你有一些贪婪，你有一些色诱，或者是说你喜欢占小便宜，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惧怕，他们就用你的人性的弱点呢，来给你怂恿，给你做这个计划。那你如果说你不把持不住呢，你可能就好吧，那我妥协，我去做，好像反正就像那个蛇跟夏娃说，哎，你神讲的话也不一定对啊，那说不定没不会死啊，对不对？你要不要试看看啊？好吧，我试看看，那一试不得了，那你就死掉了啊！不，我们不会死啊，但是你就会逐渐的陷进去这些网络里面啊，到最后有可能搞得身败名裂啊。我举一个小例子的来讲说，我们什么事，我们在我们的很多事情上面呢，绝对要小心，不能够妥协啊。这个当然跟做坏事没什么关系的哈。我讲一下，就是我是很早很早以前我毕业以后，大概1981年的时候，那我就找到一份工作，去那个公司呢，就是帮我办身份办 PR 啊、那我就去了我是你晓得在美国通常你如果念完书就是用一个叫做 practical training 去在这段时间做事，然后在这个合法的 practical training 的时间，你去再转换成那个最后的那个绿卡在这有一段时间那所以呢，我去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去跟我的，我也忘掉那个太久远的事情，我大概是朋友的建议吧就是会告诉你说，哎，你是用 practical training 嘛所以你是外国人你晓得我们一般在美国的上工资的话，你要扣缴很多 social security medical 什么一大堆的那我的别人就告诉我说，你是 practical training， 那这样的话呢，这些钱你就不用扣。那我就是跑去跟我的人事部门跟他讲说，我因为是这样不用扣那理论上没错，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你那个本来扣那边是说，到你要退休的时候，这些都是变成政府给你的退休的金的一部分嘛。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这种身份在做事，你又不一定在这边永久住下去，而且你在申请那个 PR 不一定过啊，万一不过的话，那你就离开了所以这些钱是照法律上来讲是你可以不用扣。那有些人就可能不会去 争取这个，但是我那时候可能没钱吧，不晓得，反正就是觉得这样还合理啊，对我有利啊，我就去争取，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帮我扣啊，他就不帮我扣了啊、嗯。可是在那个时候啊、大概可我在那边上班的一段时间以后呢，那边有一个那时候刚好有一个经济的大萧条，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那结果有一天我的老板呢，他就才告诉我，我的老板是从台湾来，他害我进去啊、哦，他来跟我说，你是不是跟那个人事部门讲说不要扣这个不要扣那个，我说是，说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来跟那个公司赶快说，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经济这么不好，很难找工作，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一个外国人，他又不教这个又不教那一个，你想你想不想这个事，哦，那我能不能不要做，不行，你已经讲了嘛，对不对，所以呢那我说怎么办，他说我没办法，你看着办吧啊，所以就有可能我那时候就有可能叫做什么捡着芝麻掉西瓜因小失大，那我那时候就很后悔啊，我就想哎呀我要把钱还回去，可是他也没办法这样做啊，所以后来我从这边学到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在很多小事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你生源的话，你绝对不要做，不要妥协啊啊、所以我如果有朋友给我请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事，如果这个东西会牵涉到将来你可能有问题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做，因为你一旦做了就你就不能不做，你就有一个记录在那一边啊、所以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的法律有关的，你永远不知道，你做了以后你就有一个记录在那边，那你有的记录有一天如果没事没问题，有事的时候那可能就变大事了啊、所以这个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话叫做勿以恶小为之，勿以善小不为啊、我们要防微杜渐，就是说我们对小的事情有问题的，你觉得模棱两可好像似是而非的事情，拜托不要妥协，因为你一旦妥协以后下一次来更大的你就是继续妥协，然后到最后你就是有可能做了一个自己没有办法，希望说哎呀我如果没有做多好，哎呀我以前我希望这个不要发生啊、所以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把自己陷于这种没有办法那个的地步啊。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占罪人的道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随从罪人或世界的生活方式啊、你知道哈、这个我在看有一个视频里面有在评论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好像是两个礼拜前吧，美国有一个苏波拉桶，然后呢它的金额是高达13亿4000万，然后好像是在中西部加油站有一个人夺得啊、好，那这个频道就是在评论这个事情，他是在讲说我们要为这个人祷告，他、为什么呢，因为呢给他这么大的财物并不是祝福啊，给他这么大的财物其实可能是一种噩梦的开始啊，因为他说从那个有调查机构去做一个统计，过去比如说他们调查了20个人得过这种拉头，不管什么拉头得到以后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下场都不好的啊，就是他那个例子是在告诉我们说财富这个东西呢它是两面钱，它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你不会应用，你拿到财富以后哦，人就可能人心就变了，他就会去追求一些什么比较物质的生活，他会追求色情的生活，他会追求一个犯罪的生活，有可能这样，因为这些人从如果就是有很多人啊，他们没有办法 manage 这么多的财务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最后的结局是不好，所以 那个视频里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看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其实呢，这个讲到罪人的道路或世界生活的方式呢，没有错的，就是说神他让我们有获财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财务拿来以后，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往往是追求那个物质的往往就是一切向前看，然后呢反正那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你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以后呢，就是周遭看到或者整个社会你会看到很多人呢，他就喜欢羡慕，喜欢攀比有的且喜欢醉酒荒宴，这个都不是很健，都不健康，不是神要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简朴，我们要过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在罪人的道路，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好，第三点，他讲到说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如果在原文里面，他是说叫做 mocker， 就是讥诮的人那讥诮的人是什么样子讥诮的人就是他们是来抵挡神，他们态度上是抵挡神的。那这些人呢，就是喜欢评论在圣经上里面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同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他们基本上他的态度呢，就是各种方面他们都要批评，然后他们是抵挡神的，然后甚至在我们那个彼得的那个后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在末世有这个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来 question 你们的神他不是说，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讲你们的神不，今天就是说你们的神要来嘛，那怎么都没有看见，然后就好像今天那个佳佳在讲说这个他那个人们讥诮主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话，你自己就想办法下来，我们就信你一样这就是讥诮的人嘛，他们常常在我们在我们这个朋友的场合里面，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嘛，他就半开你玩笑来讥诮你嘛，那你怎么回答？也不能生气了，你就是要有比较有智慧的跟他回答，顶回去就对了啦。像我们有个朋友就是说，没有关系的，你也姓主的那个朋友，那个什么，我一个朋友，另外朋友，那你们就给我担保，我将来可以进天堂，他就会这样讥诮嘛，对不对？那你要用比较有智慧的话把他顶回去，然后看能不能感动他也来信主因为有些人他们喜欢讥诮人，他们很难讲，就像牧师讲的时候，所以他在什么时间点神要感动他来他会悔改认主，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有这个聪明智慧来对这些讥诮，我们不要跟他们同盟，我们不要不要这个英文里面就说 in company with them， 就是不要跟他们同伙，不要认同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要能够很有智慧的来为他们祈求。圣经里面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在我们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他接着下去，我没有写就是接着下去，他就是说要来对三种人，我们要来 关怀关心，第一个就是现今疑惑的人，就是说那些啊听得到有点摇摆不定啊，那你们基督教真的是这样子吗？哎，真的有神这个不是哦，哎，你要跟他开导，你要跟他说明啊、哦、啊。第二种就是说，哎，他陷入异端哦，他已经哇糟糕，可能就要失陷了，你要把他救回来。我们就想到以前我们有些人，哎，他们就来我们这边聚会，那聚会聚到后来就跑到耶和华见证人会去了，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弟兄，我们很关心他，也希望他能够再回到我们的中间来啊、哦。所以我们这个那第三种，我的解释就是无可救药的，是不是就是放弃掉？反正圣经里面讲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人就不要理他了吧。不管如何吧，啊，反正就是说，这些好计较的人，他们基本上的态度呢，就是怀疑你，然后还要批评你，还要来揶揄你，然后你要有智慧的来为他祷告，来回答他，然后不失去这个朋友，然后继续跟他交往，希望就是把他 convert 成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有一天他能够得救啊，这就是关于这三年不做的事情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接着下来是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那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知道神的律法是对我们有益的，他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带领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走在一个俗世的方向啊。然后预备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样的善事？比如说我们要对教会的事工要热心，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圣徒，我们要有余的说要周济穷人，我们要做各样的善事，让我们有好的行为，然后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因此来信主。如果一个人看到说，哎呦，你这个人信了主，然后行为这么不检点，然后呢这么小气，这什么都不做，然后讲话也不太不讲话不好，不合宜，那为什么要信主？所以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我们行为当中要有一个善行，然后让人家能够来吸引人家来信主啊。所以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我们经常去喜爱他，就是说他能够对我们有益啊。然后我们还要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去，就好像说我觉得很好的做法是怎么样，就是说在我们每天的读经的当中啊，读有些地方这个中文看起来不太懂啊，如果可能的话你要去看看原文，原文怎么讲，哦，原文是这个意思， OK 很好。我们除了牧师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以外，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学习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你就可以，就好比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原文是这样，那中文翻译很美，可是你觉得你就想想，哎，因为我要讲到嘛，我就去看看原文，哦，原文原来是这样讲，那你就有不同的看到看见啊，你就想，哦，原来可以这么解释啊。所以我们要去昼夜思想，就是说在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我们每天读经的当中，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当然你就不用特别去查，但是如果你觉得说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回去看一看，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啊。那所以这就叫昼夜思想。那昼夜思想用一个对照来讲的话，那就发现在生命记中呢有一个很好的叙述啊，摩西告诫这个他们犹太人 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一再的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的，你们要 follow 神的，神告诉你要怎么谨守。他怎么讲呢？他讲了两次哦，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槛上，并你的城门上，对不对？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对策，就是说，哎，我们昼夜思想，就是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额上啊，这个在我们门框上，在我们的城门上都要去，就是无所不在啦。我们就经常去思想，哎，我每天做的事情，这样合不合神的心意啊？哦，这样做我有没有违反他的教导啊？哦，你多了解，那你多思想，对你的生活都有帮助的，因为那帮助你走在一个正道之上。那接着下来就会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讲到说，啊，这个人有福了啊，他什么福气呢？他就是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坦白讲，我今天要讲到哈，的启发我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叫做按时后结果子啊。因为是怎么样呢？我家的院子里面啊，长满了果子，哇，这个结实累累。哦，我看了简直是赏心悦目，感谢主，哇，怎么这么好啊？是那个葡萄树，那个城下来每个我的女儿女婿他们来看，哇，怎么长得都这么漂亮，红色的、绿色的，哇，不得了。那其实是这样，我是去年的七月搬到我这个桑尼贝尔的家，然后呢，到现在这样就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嘛，啊。那我就慢慢发现，哦，我们的后院里面有柠檬，有柿子，然后有橘子，有李子，有这个葡萄树，哦，不得了，他们就是按个时间，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啊，就柿子，那橘子那个柠檬好像是一年四季都长的样子啊，然后到了今年。我记得好像是二三月的时候，哦，那个橘子，哦，也是一样，好，满满的橘子一堆啊。那我的那个小孙女常，我们瑞华常常就把它拔下来，小孙女家吃一吃，家呸，啊，不会，不会，全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就是很好玩啊。就是我们捡了好多的橘子，我也不知道捡了多少，成千上百的橘子。然后到了五月的四五月的时候，哇，梨子。哦，那个也是好几百个，好甜，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么甜，这么juicy 的李子。哦，每天回家就是去摘李子，带李摘的这个四五月，然后到五六月的时候，我就看到，哦，怎么那些架子上的那个葡萄树里面都已经开始长了好多好多的那个这个一串一串的那葡萄在那边，然后等到七月的时候，哦，就慢慢成熟，它就从绿转成红，哦，真是漂亮的不得了啊，现在还很多，现在很多。然后我们另外有一棵，它是到可能到八九月才会成，就是可以收获，大概是八九月它是绿色的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哇，心情真好，每天坐在那边看这些树的时候觉得很享受，好享受。所以当上个礼拜我刚好跟我的家人一起到南加州去玩，所以我跟我说，哎，你好像是这个礼拜要讲到啊，说真的。我不知道这话上这样写，我赶快跟牧师讲说，牧师抱歉，我现在人在南加州，没办法，请你让我延到下个礼拜哈。然后我就赶快在我即使在那边就开始在想，哎，我要写什么？那么就想到这么愉快的时光，哇，看到这些按时候结果这个树，哇，好高兴。那我就想起，哎，圣经上有讲到这个按时候结果这个，那我就用这个来做我的题目，来做我今天的 一个信息的分享啊，所以这是它的由来。可是呢，当我在准备这个，用这个很快乐的心情，赞美神的心情，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呢，哎，发生了一件事情，哇，不太好的，就是说，我的那个主要的客人，在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以前，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说，哎，我们要停止这个 project， 你在跟我们做的 project， 那为什么呢？因为受到大陆风控的影响，因为你晓得我们东西呢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东西要送到一个组装厂在大陆仓储啊，那结果呢，因为整个疫情还有这个清零还有这个风控的影响呢，那个组装厂呢常常就是三餐不济，他收不到货，他要买的东西不只是我们的，他要买比如说要晶片，不是晶片啊， PC 板或者是什么 power supply 或是什么电线，他要把它组成一个系统嘛。那我们提供他只是一个机构件的东西，所以他别的东西拿不到，是叫做比如说别的工厂啊，他可能在好比说在哪一个什么东莞啊、惠州啊或什么地方，那比如说那边忽然这个有疫情发生风控，那边的东西出不去，但就收不到了啊。那所以他就这样他本来要组装的一个东西要100根，可是他常常只有收到100种，然后他常常只能收到30种，他就做不下去，他做不下去就不能跟我买那个所相关的这个零件，然后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弄到最后，那最后那个没办法，那个不是他，而是说最终的那个美国的客人就说，那算了吧，我们也这个没办法了，那个撑不下去了，就停掉了。那他一停的话，那我们就惨了，我们也跟着受遭殃啊。不是说我不出货，或者是说我生产有问题，或者是说这个 project 没有前景，而是说这样遭到不断的这个断线断产的，他也不晓得时候什么时候会供货啊，或怎么样，那只好说好吧，那就把它割断。他做一个重新的调节，然后重新的调整，切掉很多的 project， 然后刚好不好意思，我的 project 刚好是被切掉的那一个，所以当这个消息他告诉我的时候，哎呦，我是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糟糕了，我是这他是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啊。没有，不钱不给我，我怎么办呢？哦，所以这个就好像说，你开餐馆，你开的店，哇，没有人来，那你可以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可以，然后再来，那不行了，也要关掉啊。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所以我差不多难过的两三天啊，难过的两三天，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没心情去写这个叫做按时候，结果不是知道。我就想说，好吧，我来转换一个话题来诉说我现在的光景，求神来帮助我。可感谢主啊！我隔了两天以后，我就从这个低潮里面走出来。我决定说，我还是要用这种快乐的情绪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呢，神是就好像我今天一开始讲说，神今天给我的话语就是说，我好像一条船，他就是我的船长，他就带领我在这个 open sea 里面行驶。然后呢，他眼目是看过我的啊，他能够带我经过所有生命中的一个风暴。他过去其实20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带领我，所以我就回顾对他的信心，我知道说神。这个事情是短暂的啊，我相信你会带领我，所以我就不怕了啊，那就很高高兴兴回来再继续讲我的那个按时候结果子。所以呢，这个我们如果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会就是有福。那有福就是说神会保守我们。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啊，李牧师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带领我们查考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神保守他的仆人，当这些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不会去拜金像的时候，那被他那个王把他扔到那个火湖里面，其实毫无损伤啊。那但以理因为他忠心于神，然后呢被嫉妒他的人陷害，把他丢到那个狮子坑里面，结果神派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不伤但以理。同样的道理，就是说相信神的时候呢，神就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克服这个困难，就好像他带领我一样。所以因为有这些的信心，我对于刚刚我想的，在我碰到这个可能把我带掉我的这个金牛这个事情上面，我很相信神只要我忠心在他的面前，他会带我走出这个问题的啊，感谢主啊。然后呢，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他说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意思，我们牧师常常讲说，我们要持续的啊，就是说持续的在信靠耶稣，那就是我们持续在主耶稣里面。那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那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这样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有能够去结果子，我们就能够结出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圣灵果子啊，就好像那个我们家后面的那个满园的果树呢，要按时结果子一样啊，树叶也不枯干，我们所做的呢都蒙神的保守，尽头顺利啊，谢谢主。我最后呢就用今天也很感谢这个今天这个诗篇23篇，这个跟刚刚佳佳带的那个诗里面一样，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念23篇的第6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阿们，谢谢。